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16号，公元2011年12月1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流亡西藏官员贡嘎扎西谈第三次国际西藏研讨会。下面请听专访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谈第三次国际西藏研讨会，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研究所向雄研究中心、西藏佛教经典保护中心、普利信托基金等共同主办的第三次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从本周五9号到下周三14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包括翻译专家、教师、语言专家等30位特邀主讲人在内，共有80多人参加了本周五的会议开幕仪式。与会的约有30多名境内藏人同境外藏人代表一起在会上共同探讨西藏语言的发展、使用和保护方法。有关方面，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接受了本台的专访。下面请听专访内容。贡嘎先生您好，请谈一下第三次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在哥伦比亚召开的具体情况。
今天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届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从今天开始到这个月的14号，总共有大概5-6天的时间。今天早上举行了开幕仪式。那我也有机会出席这个会议，并且旁听了有关会议相关的一些消息。这一次会议主要有几个大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还有那个向雄研究中心，然后还有那个 Chess Foundation， 就是 Green Pen Tepsa Sopa， 还有那个西藏佛教经典保护中心 Chess Foundation， 他们几个单位呢是共同主办的一次会议。那这个会议呢这一次是第三次。那根据这次主办单位所发布的消息呢，第一届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呢，大概在1987年，好像是在印度召开。那第二次呢，大概90年代初在意大利召开的。今天的开幕仪式上，也就是说这次一共有大概80多位与会者。那其中呢，对于那个翻译专家，各学校的老师，还有对于名词跟语言学方面的专家，那有些是现代网际网络跟电脑上如何使用藏语言方面的一些专家等，一共有30多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些是主办单位邀请的，也就是在这次5天的会议中的主要的发言人。那据我了解呢，主办单位大概邀请了40-50位西藏境内的学者专家。但是在开幕仪式上，我所看到的来自西藏的那些专家呢，大概有30多位。那其中康巴地区、安都地区，还有部分那个卫藏地区的学者专家。那据主办单位的相关人士告诉我们说，部分在卫藏地区的呢，因为他们可能受到了一些阻碍，所以虽然他们有收到邀请函，但是他们无法出席这次会议。所以这次会议的那个开幕典礼上呢，这次会议的这个主席之一南根诺格仁波切，虽然他因为健康的原因呢无法出席今天的开幕仪式，但是他透过那个网络呢，在开幕仪式上有一个简短的那个欢迎词。 这里面他主要强调这一次召开这个会议的重要性。那他主要说明了感谢那些主办单位跟协办单位的努力啊，今天能够促成举办第三次国际西藏研讨会。那他也希望透过这次的会议，跟所有与会者的那个畅所欲言的发言，那对于独特的西藏语言的发展、保护，以及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如何更加强发挥藏语言方面独特的功能方面呢，他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跟成果，这是他期盼的，也就是说这次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大概是这个情况。
来自西藏境内的代表呢，是否在开幕仪式上进行了发言？
这次在开幕仪式上呢，简单致辞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但是简单致辞都是主办单位的代表人，像 CHRIS Foundation、省雄罗密康，还有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研究所，这些主办单位跟协办单位的代表呢，就简单致辞。所以在开幕仪式上呢，一般与会者并没有发言。
那么会议讨论期间呢，是不是有境内的代表介绍了西藏境内的语言状况呢？
因为今天的那个会议呢，主要是介绍那个藏语文使用的范围，主要是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今天并没有分组讨论这些问题，主要是在这个主题上呢，他们在日程里面安排的，那比如说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所的一些学者，还有来自那个北京民族学院的学者，还有其他几个学者呢，对这个问题他们发表演讲。那当然我们也预料到那个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他们的在讲话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比较倾向于中国政府的一些立场，这个是我们也可以预知的。他们认为在西藏实施的那个少数民族政策的语言的政策是非常的成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的来说，他们的那个讲话的方向呢，比较倾向于中国政府的说法。但是部分那个学者还有在各个学校里边教书的担任老师那些呢，在他们的谈话内容呢，我是觉得他们都讲得非常好。因为虽然这次的会议主要是讲西藏语言的问题，所以并没有跟政治问题直接挂钩来讲这个问题，但是这些来自境内的藏人呢，他们发表的时候，他们主要强调了那个西藏语言的重要性，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社会上的地位，那这些方面呢，在境内呢发展这些语言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经费的部分、财政的部分，这些需要中央政府跟当地政府的一些支持。为了要保护藏语文呢，在国际上的地位的重要性呢，大家都必须要努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来自境的那些藏人呢，他们的谈话内容都讲得很丰富，所以我个人呢，对于他们的谈话内容表示相当的肯定。
那么请贡嘎先生继续谈一下，除了卫藏地区以外呢，西藏其他地区的藏人畅通无阻地参加了这次会议，您是否认为这些藏人呢是中共当局呢特意允许在会上做官方的一个宣传呢？
因为今天才头一天嘛，他们并没有分组讨论，所以这个是不是故意安排呢，我现在如果断言说故意安排，这个还是要言之过早，因为这个在五天的会议当中还要看进一步的一些说法。不过呢，从社科院来说，他们的那个谈话内容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带有一些比较宣传性的味道，因为这个也并不奇怪，社科院本身就是一个中共体制内的一个组织嘛，所以他们讲这种话并不奇怪。不过今天在这些藏人的 来自境内的藏人的谈话当中呢，虽然他们的用词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必须要合乎那个官方的一些用语用词，不过他们讲的内容呢，的确讲得非常的深刻，而且讲的方面呢，确实对西藏独特的藏语文保护方面，他们有很有思想，很有想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专访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谈第三次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次会议呢，是由境内外藏人学者和专家共同参加。那么您认为，通过这样一个会议，能够发展、保护或者改善西藏的语言状况呢？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会议啊，对藏语文的保护方面，一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果。因为这次的与会者是国际性的，西方国家的、境内的、境外的，尤其是在达恩萨拉的、美国的都有。所以至少在五天的会议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主题之外的自己所关心的那些议题呢，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交换一些彼此的想法。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对西藏语言发展也好，保护方面也好，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就像贡嘎先生您刚才所说的，有些境内藏人的代表呢，在会上发言时带有官方的宣传味道。那么对此呢，境外的与会藏人代表呢，是否有对他们做了一些说明或者说更改呢？
今天早上虽然有一节呢，我未能出席，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过有人告诉我说，因为那些北京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些代表发言的时候，我刚刚讲了有一点宣传的味道。那这个时候据我了解呢，那个教育研究者也就是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研究分析员琼斯尼拉，在他提出一些提问他们，你们解释的是如此，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如此，这些方面他们在提问的方式之下更改了或者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有些与会者已经注意到了。
那么境内外藏人代表呢，在会场外是否有一些交流或者互动呢？
这个当然，因为那个在每一节过了以后呢，大概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嘛，那个时候有些可能是曾经认识的，那有些是第一次认识的，那互相交换名片，自我介绍，互动是一定有，互动是一定有，因为在一个今天是一个会议室一起开会的嘛，所以互动是难免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互动下，贡嘎先生，您是否认为对思想改观起到作用呢？
这我相信一定起到作用。因为起作用以后呢，他也不会说在会议上不会公开表示起了什么作用。不过因为人际关系嘛，人际关系以后，比如说一个境内的藏人在他的研究领域里面所了解的情况，那境外的藏人在另外社会里面他研究领域里面的情况，互相交换的时候，在彼此一定有互动，而且一定有帮助。但是至于也看那个境内跟境外藏人，有些可能曾经见过面的，在其他场合，那个看关系的深度，如果关系很密切，自己已经熟的话，他交流的内容呢更深刻。那如果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第一次见面的话呢，当然相对的把交流的内容并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在彼此的了解当中呢，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专访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